在我想你的滋味是什么，因为每分每秒都被你占据在心中，你的一举一动牵扯在我生活的时分，谁能告诉我离开你的我我有多自由。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周末来遛弯，我是小冰雹，
我是小柯，
我是小佳，
我是小赵，
耶！我们这一期是一期线下合体，你们笑啥？
在一个幼儿园的地址，
忽略这个，忽略这个幼儿园的地址。对，我们第一次遛弯播客，第一次线下四人合体录播客，值得庆祝一声。
现在是凌晨1:16。
然后我们在青岛的市南区。对，
我们刚经过了5个小时
的长途跋涉，
不止吧？
不止，
太不容易了。
从杭州迁徙到青岛，小赵和
小佳，
小佳，
我就彻底忘记名字了。你看看他有多过分，小冰雹。
哦，有7个小时哎。
对啊，哎，你在是不是你在哪？
你把上一段头卡掉了，没事，就真的喝多了。
我已经有点飘了，我感觉。
你再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这酒，这是
酒。
大家很 happy，
老难解了，
很 happy。
酒，主持人酒后挑战。
可以。听个播客也是，他们喝多了，然后聊得很嗨了，聊各种话题。
那通过了。
就好妹妹乐队之前他们有喝成立，然后一起喝多了，
我觉得这种很自然。
就九仙桥，
嗯，
什么什么，
就我们家那儿，我那儿，九仙桥。
对，然后我跟小柯在青岛其实已经旅居了一周的时间，然后一边移动办公，聊聊聊聊感受吧。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我先说比较爽的点是，我们比如说我跟小冰雹可以中午我们俩可以吃个 brunch， 或者是出去堂食，堂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北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堂食了。然后我们的晚上可以比如说可以就是出门遛个弯，然后我们就可以溜到海边了，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真会扣题呢。
不好的一点呢，不好一点是，我还有
自己的人，
我还有自己的对接人在 call 我，对，
反正我是感觉特别爽的，
嗯，
就是怎么说，从北京来青岛刚落地的第一刻起，就已经感觉到整个空气都是湿润的，然后有海风，然后就是你的心好像已经从那个牢笼里面被放出来了那种感觉。对，
主要是你已经居家办公很久
太久。对，我从4月底开始居家，正差不多1个月了，就一直因为我室友也走了，就一直一个人在家里，就跟居家隔离其实没区别。
是的。
对，
我们俩还有超搞笑，我们俩在海边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我们俩去海边，我们俩猛吸了几口，就太香了，
还没有吸到，我
就吸
就在海边像醉氧了一样，
对对对对，
猛吸空气。就北京也是北京太干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其实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从杭州来的朋友也觉得这里很爽，就是杭州最近太闷热了，就是我就穿这样吊带就会觉得很热，但是来了这里就好爽，
就感觉刚洗完澡然后马上就开始身上都是汗。
对，
然后又很潮潮湿，最近杭州又闷又潮，然后又没有太阳。
其实这边的气候感觉是比较适宜的，
对
那种感觉。
毕竟是一个旅游城市。
对，然后我们白天可能上午我们工作不是很多，就开个会，然后中午就可以下楼吃个 brunch， 或者是那个去 vintage 店逛逛，真的很爽。然后晚上的时候也是出去吃个晚饭，或者是在家里点完了之后，去楼下倒个垃圾的功夫就走到了海边，然后感受到一下青岛 海边这边的一个年轻人的夜生活，遇到了很多像年轻人自己在摆摊在调酒，
嗯，
就那种卖自己的东西。
最近好像
拍照
很流行这种啊、
哦，我在北京遇到
了，对，就是开一个车、然后在后备箱就卖咖啡或卖酒什么的。
是，但北京是纯纯是因为禁止堂食，
对对 对, 对，但这边不是，这边是还有卖烤肠的、
嗯、
啊。咱们那天第一天看到卖烟花了。
对，还有卖那仙女
棒、
嗯、
仙女
棒，
对对，
天哪，
可以买，
这什么，就是刺激地摊经济，
嗯，还有套圈哦，吃面包挑战，
嗯，
咱俩最搞笑的
是什么，
就是
它好像是类似
三分钟两分钟
让你几分钟内吃完什么面包，然后给你小奖品什么的、
哦、
然后还有那种非常古老的我们童年才会看到的套圈的摊子、
嗯、
然后摆很多小玩具啊什么的，
嗯，
还见到了很百年难得一见的纸币，就看到很多什么，他把那些20块钱、100块钱卷成纸，然后放到杯子里面，然后摆到很远的地方，让你去套。
天哪、
嗯，
真的好古老，
好古老，
就是很生活，就一下子你就，
嗯，
我们是纯纯的，非常快速的融入到 local 生活的感觉。
嗯、我们就是仿佛回到了家里。
吃 brunch 应该也不算融入
到，没有没有，吃 brunch 算是融入到青岛的那个他们的
小资生活，
小资生活，他们是中午办公就是。
对，我们的 brunch 隔壁桌就是隔壁那个办公下来的白领，就是说，哎、
啊，
我们1:30要回去上班了，他们就走了。
好棒、
但其实也蛮贵的，当时。
对，那个人均还算蛮贵的。
那个人均蛮贵的，其实。
对。但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说分很明确的，什么这是小资餐厅，那是什么、
嗯？
他们非常的土洋结合，你觉得很融入。左边是什么？按摩，然后右边什么什么？铁锅什么铜锅涮肉、
嗯、
中间是那个装修的非常像东南亚风的 brunch、
嗯、
你觉得毫无违和感我们就是在那里吃饭，然后出来之后旁边就是就那种感觉、还挺符合这个城市的包容的感觉的。
嗯，
那希望我们接下来今天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真的很好。
是的。那你们觉得这种工作跟生活的状态是可持续的吗？就比如说现在你们一周的时间可能还很新鲜的状态，或者是因为还在探索的阶段嘛，就会觉得，而且就是比如说工作压力可能这段时间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可能整个状态会好一点。撤回
小扣开始抹泪了，
工作压力挺大的。
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想是可持续的。我得想要寻找，
我们甚至想要长期这样的工作状态。对，但是因为知道现在这个对我们自己所在的公司来看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公司还是一个日常是线下办公，只是因为疫情这种特殊情况才会居家办公，我们有机会来换这种办公地点的一个机会。不是那种像真的我们有身边不止2-3个朋友去的那种公司是可以完全取消了线下办公地，然后就是所有人公司老板员工全都是分布在各地的移动办公的状态，不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我还看了我前天朋友推荐我的那个青岛的人才引进政策，他好像说你是买手套商品房给10到15万。就是社会
小课第二天开始就开始查青岛落户人才政策了。
可以直接落户吗？
可以直接落户的，就好像在这边在这边找工作就可以了。然后好像是
我们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好像是如果是正式有这边的好像是政府还是什么，就是那种企业的工作是30到40万。就很补助的很高。
这么多。没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就那谁给我发的那个什么抖音截图，安利的怎么安利？
但确实，在青岛这个城市来看，就是新兴的行业的企业不是很多，大部分是这种老牌的企业。
真金白银。
大家可以看什么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强青计划的意见，搜一下可以。
但可能就是感觉青岛的产业可能和我们的那个没有太多相匹配的。
没有。
但如果其实你真的去了，比如说 去中心化的这些公司、
啊、
对，就去中心化这些公司，你在线上办公的时候，你就其实在青岛就也无所谓了，因为你没有说真的在就是线下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你的工作环境其实是带云端的。
嗯，
就
但我觉得就要感觉还挺好的。
嗯，
然后有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办公地嘛，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直接线上会议。
嗯，
感觉其实是可以沟通的。
嗯，
就是也没有说嗯，
造成很大阻碍什么的。
嗯，对对对，
嗯，
就尤其是现在线上会这么便捷，或者是在线文档这样子的，
嗯，
就感觉还挺顺畅的。 嗯，
嗯，但我觉得这种是不是就很看公司的一个管理能力，或者公司组织架构的一些
调性吧。
嗯，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如果假设我自己是老板，我觉得还可能蛮难去管理这个一整个公司的，毕竟你其实见不到所有的人。
嗯，
然后没有办法说去比如说去考察这个工作的效率啊，或者是检查一些工作的一些规则。
心里会没安全感。
对对对，
写日报。
对，小克的公司是写日报和周报的。
嗯，
但其实这种反馈制度完全是可以适用于移动办公的公司。
日报太周报，
但我感觉写日报写周报这种就很累。
嗯，
就是会发
有点对在消耗两，就是都在消耗的。
对对对 对， 对，
周报还可以，
都
会太累，
双方都需要花精力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然后也会去理解你的文字的想表达什么东西。
对，不是所有的有可能有那方面能力的人，他有可能文字表达不是很好，然后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跟自己产出也不是很符合。
嗯，而且可能还会比如说就是工作时间和下班时间就没有那么分明了。
对对，
嗯，这个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
对对对，你有可能一直在上班，就是虽然下了班但还在上班，人家一直在找你。
就应该有那种软件，他自己帮，就比如说像一些办公软件，就帮我们开发这个功能，
下班了，
就是下班之后他就可以拒收这个消息，或者说，更明确的一个提示告诉别人，就比如说告诉我的同事之类，就说这个人已经下班了。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请假，就是我们请假之后系统会自动提示你请假中，但应该不会看啊。
这个时候软件它应该自动帮你屏蔽掉，然后直到你第二天上班，你切换到那个上班状态，然后你的消息才会弹出来。
那估计对雇主的那个道德，
对，
其实也是
付钱的那个人，
对，这有时候是就可以付钱，比如说你发这消息，可能就多少给多少红包，
嗯，
然后这样才能发送过去，不然就发送不了。
对，这好像是那个奇葩说的某一个紫银那个讲的，说如果下班之后要求我读消息的话，先发红包，我再已读。
对
对，
我已读了，你那边就扣账。就
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要是有一些产品经理，
这不是产品经理能解决的，可能是就是你的管理层
的资本家能解决的。
对对对。
哎，但是我想到刚才小赵说的那个去中心化的像是 Web 3.0 那种的公司，还真的是这种共性的公司现在取消了线下办公。
嗯，
包括我们身边同学都是，身边朋友什么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是比如说一些炒币的那种软件平台，这种交易的虚拟货币交易的平台会比较容易走向这种。
是的，因为本身他们所有的工作也都在线上。
嗯，
对，
嗯，
但是我拓宽了其他职业道路。
对，并且这种很新兴的，比如说像后来你现在感觉是有一点点风口的那种像元宇宙和虚拟偶像啊之类的那些，可能吧，是下一个风口。但现在我看了帖子说，就是现在互联网已经毕竟发展了十多年了，它该走向了一个相当于波动曲线的一个波谷的趋向了。
嗯，
确实是有下一个新风口在等着。
嗯，
那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
嗯，我们预测一下。我们要能预测，我们在这儿坐着。
我要预测有三个人还是干互联网的。
有一个人虽然没有在干互联网，但是有 PR 的要求。
我觉得还是我们趁年轻能大胆想一想是最好的，不要被思维禁锢住。
但感觉有些比如说什么新能源啊，我觉得还是或者是跟医药行业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些会比互联网这种纯 没有实体的可能还是会好很多。
嗯，毕竟第二产业才是支柱。
嗯，
我觉得好像青岛这边或者山东这边做医药行业的应该也挺多的。
嗯，医药应该。
对，我刚刚来的路上就看到很多医药公司大楼，
医药海尔还有一些什么的。
我突然想想，我之前
实业很多，
上大学做兼职就把那种医药的山东的医药的给他做 PPT。
啊，我还能帮忙做 PPT。
你这个很丰富呀，
是不是帮他改 PPT 视觉？
太厉害了，
是的，
很不错。
嗯，然后我之前也有过短暂的一次居家办公，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去一个另外的朋友家寄宿嘛，然后就属于他白天会去上班，然后我就在家比较正常的时间开始上班，然后一整天就都在家，然后晚上因为他下班6点钟，然后我就会先去准备一点做饭啊这样子，但其实我正常7点钟才下班。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完全在家里面会慢慢的把自己跟外面的时间隔开来。
但是但我们俩算是室友的生活，就室友的感觉会一起订饭呀或者怎么一起，对对，你看就是你像提前会为你室友准备呀这种感觉。
对，
对，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住的还是不一样。
就在想，比如说你们觉得来到这里好更好，就是这个生活状态更舒适了，其实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可能好的室友，对，有个在陪伴的人。
这个我蛮有发言权的，我觉得，因为之前一个月都是自己相处，
对，
然后我来这之后可能第二天就会发出，就不自觉的会发出感慨，就是啊，和一个人住真幸福那种感觉。
嗯，
嗯，
是的，
是的。
我觉得移动办公能带来的第一个就是心里觉得好处，就是能够有朋友跟你一块儿，有搭档和你一块儿，或者有伴侣跟你一块儿在办公。第二个就是你是能切换一个地点，跟你之前的地点脱离开的一个办公。
就我昨天也在听关于数字游民这一类的播客嘛，然后他们也就是在讲说就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阶段去做数字游民是 OK 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家庭，然后也还没有说赡养小孩或者是老人的这种非常强的那种义务感，所以就是可能我们还能够去流动什么的，但是比如说你成为有家庭之后，你很难说你整个家庭跟着你去流动。对，我觉得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可能他的一个好处是他有情感陪伴什么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当这个游民，就是你得有陪伴的朋友或者正好有这个阶段可以跟你一起走的一个伴侣之类的。就如果是一个人去的话，就很强调说你，就我觉得还是会强调你个人的一个比如说社交能力啊，或者是你是不是能找到那个圈子跟你一起。
他们是不是现在有建很多那种偏僻的山村那种建个社区那种，然后在社区里面，
是我之前发给你们那种杭州的有这样的，已经有数字游民的这样的一个社区了。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昨天讲很好的一个，就是最后讲的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他们想要说把它作为一个示范的点，然后就是吸引更多人去做，这样子才能真的游起来。因为像你说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切换这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嘛，所以就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做，每个城市都做之后，可能我们真的才能说每半年就换一个地方，而且就可能这一群人都可以去这样子去做切换，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突然感觉很像那种青旅的感觉。
对，
就是，
它其实就是青旅吧，
就
我觉得
一楼是那种 workshop
可以办公的，
对
区域。
是的，
然后再搭配一些小酒吧，然后
就是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趁年轻去体会一下，趁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
那不是应该先找到一份可以移动办公的工作？
肯定会有的。
那这个前提就是你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
对啊，
对，
确实。
但主要是感觉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工作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但如果肯定有机会，肯定还是会很想去尝试体验这样的生活。
对，就是他们昨天就是有讲说可能去那边最多的是就是写代码的。因为其实做代码你 它也是有点像是 Web 3.0 的那个程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像那个什么翻译，或者是这一些比较独立的文字工作者那种，就是因为他翻译他只需要自己去做嘛，然后
所以就是有协同的就很难去，
对，会难一点。
之前在小红书上看那个帖子，数字游民就是他去到泰国，换不同的城市在旅居，然后他操作的是相当于他之前从自己的公司已经辞职了，然后他现在新成立一个自己的小公司，然后他只需要去联系，比如说他做那种国际间的那种贸易物流那种，他只需要联系什么供应商发货方，他在进行这中间的一个沟通和运筹帷幄的一个，完全不用自己参与，就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他可以随意，比如说旅居，真正做到旅居几个月。
它其实也是一个虚拟平台的作用，
对对，就是现在科技已经能帮他实现这样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就操作好一切，
对，就我感觉是想想是很美好的，但是好像是有点就是。
想迈出那一步还蛮难的，
对，就我觉得难也还好，但是还有一点找不到方向，就是我不知道，比如说我
是不是有这种平台能够提供，比如说
快去做一个，别说了，快去做，
就是感觉一个是，
就做一个像 Airbnb 这样的平台，
对，就是一个是去。就是去发布到底哪些地方是有这种社区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社区去提供一些建议，说哪些工作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发布的这种工作平台，然后只是在只是很小众去针对这种。
我们要做数字游民界的 Airbnb， 我就想说就很像找酒店的那种平台呀、啊。
其实像酒店度假村这种，
然后可能里面会。大家可能这个社区里面就像一个社团一样，然后里面有很多成员的介绍，或者是他们一些视频啊什么什么，感觉是展现他们生活或者那种生活方式的，
有点理想主义，像那个阿那亚做的那一种，
快去做，
就是，
但确实现在用户群体来看比较像开荒的一个阶段。
听完这期播客就有人找上来，找上我们四个我们四个就要去做了是不是？
但我现在知道有类似的平台，比如说是介绍给那种比如像 Dribbble 或者是 Behance 上比较有名的设计师，他们是纯是自由职业者做 freelancer 嘛，然后就是他们可以有在专门的网站上接活来对接自己的那个甲方。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小江说的那个方式，其实他就是再往深一点，它就可以直接做一个众包的平台，就比如说我们整个社区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比如说还需要设计师，还需要写代码的技术人员，然后我们可以再做这种发布，就有点像是就是艺术家的那种驻地，它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它我可能每一期发布一个主题，然后我来去审核这些艺术家的一些申请，然后我再来做一个筛选，
然后自己可以报名，
对，
来参与，
然后可能有的是免费的，然后有的是需要付费啊之类的。快去做一个平台吧。
这
不就是下一个风口，就是小
口绿色了。
太理想化了，就很理想化啊。
一片荒原的感觉。
没有啊，当初 Airbnb 也很理想化的。
主要是敢想敢做吧，就是有一定。想法和执行力可以做起来的，
就甚至就是比如说像家庭或者是像一些小机构啊什么的，其实他也可以整合，说我又给你提供一个工作机会，就比如说我接到了一个项目，我可以邀请你们来我家住，然后我们同时来做这个工作内容。
感觉不错呢。
开始写 PRD 了，
开始写 PRD 了。PRD 产品上线。
先写 PPT 啊，招商，我还给你写 PPT， 就在看什么？
先拿个天使投资，
别人画八卦图那种，先写 PPT。
那如果真的成为数字游民的话，你们想去哪里生活呢？旅居呢？
国内国外？
当然是不限制。
我觉得要先限制国内，
对，我也觉得要先限制，
限制
国内选什么？
对
，OK。
我觉得青岛已经可以成为我的 top three， 对，第二没有想好。我还没有去过云南，我不知道云南什么样，但感觉很好。
嗯，
想象中很好。
嗯，是的。
嗯，我去过。嗯。
嗯，
感觉还可以。
海南也很好。
海南太热。
太热
了，
对。
嗯，那我希望去一个。就是四季分明的，然后那种
青岛吧，那就是哦，青岛、云南和海南每个地方待三个待四个月，正好一年过去了。
嗯，之前不就有很多人这样子的吗？
嗯，
像候鸟要迁徙，
对、
嗯、
对，
候鸟计划名字都起好了。
嗯，这名字太烂俗了。
就是自如的那个，
嗯，
自如不是
海
燕计划吗？
但是的确有很多候鸟计划，我感觉
类似的感觉。
你看，你冬天去海南，然后春天到那个云南，然后夏季秋季在青岛。
那我们可以四个人一人买套房。
我刚才也想说，我们可以四个人就众筹买，在不同地方买房。
不用众筹，就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买个房，然后这样四个地方，对、哦、对吧？
我们这一期的播客是
买房，先买房，就从落户到买房，拿人才补贴。
赶紧下，明天就把 PPT 做出来，中国整个所有城市的这个人才落地政策以及住房补贴。
毕竟我是领了这种、
嗯、
有些经验的。
嗯，
小赵呢？想去哪？
我感觉我也蛮想去云南看看。
嗯，
我想去那种山村。
嗯，
就是比如说。之前去那个桐庐、
嗯、
就是有小溪，然后可以下水玩一下、
嗯、
然后有那种绿水青山的地方、
嗯嗯、
那基础设施建设怎么样？
感觉那个村子还可以是吧？
对，其实就是江浙沪的村子应该都还行，
蛮现代化的是吧？
对对
对，
很富裕、嗯、你有去那个延吉有书屋吗、
哦、
就旁边那个村、
嗯、
对，就是感觉是还挺现代的、
嗯、
那不错哎。
然后又但是环境很好，
对、
嗯，
这个房子应该也还挺贵的，
那你马上就可以实现啊，就离你很近呢、啊。我觉得
就是我们听的那个数字游民的县，他们那个地方也是在，就是跟桐庐差不多的一个县级市、
嗯，
也是在山里、
嗯，
对吧？
嗯，
你们听的应该是同一个。
我不太确定，我是之前发的一个公众号在我们群里面。
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可以半夜开车去吃海底捞，然后去县城吃海底捞，然后再回来、
嗯、
就是因为离城市又很近、
嗯、
就其实不远嘛。
嗯，
对，
其实在过着一种城市和乡村的一个交界生活。
嗯，
嗯，
因为其实我们去乡村也只是说它离自由更近，不是跟离
自由
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离自然更近，然后可能整个环境什么，毕竟我们也不会说真的去耕种啊，或者真的是去、
嗯、对对对，是
非常重体力劳动的那种、
嗯、
可能还是不太会去做、
嗯、
对，所以还是需要跟城市有联系。
嗯，
比如一些展览什么的，我们可能就
会
有一些需求、
嗯、
我觉得是很强需求。
对，他们就说就是你到农村就或者到乡下住之后，你才会觉得城市会更有趣，因为像你说的就是有展览美食什么的、
嗯、
就每次回到城市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探索城市里的东西，
会有新鲜感。
嗯，
嗯，
然后还很想养一只猫
啊、哦！我今天我们俩看到那个猫，我好想养那个、
嗯。我们在咖啡馆遇到一只银渐层，
嗯，超好，超好软，
好软，超好摸。
嗯、就那个 day and night 那个咖啡馆，嗯。
嗯
哦，那天看到那个狗，我也想养。
哦，我们在 vintage 店看到一只很特别的腊肠，
人想养吗？
我给你入赘吧。
那个是迷你长毛腊肠，对，
长毛腊肠，
对，就它那毛超好
啊
，不是那么高，这你可以搜有关系，小红书搜了半天、
嗯，
也没有超长吧，反正就是跟不像是日常的那种腊肠
毛
就很光溜溜的，
超
就很乖，超级温顺的那种，
这爪子肉乎乎的，干嘛？哎，
国内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去那种南方稍微热一点的城市，
嗯、
在东北被冷怕了，
嗯。
然后国外挺想去东南亚的，
嗯， 对呀，嗯，过来我想想，嗯，
我就刚才突然在想，其实我觉得好像去哪里也并不是特别重要，其实主要是看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啊，
对对对，
或者是，对，其实我觉得
是的。
对，就是因为本来可能大家每个人在不同的城市，就像你们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工作日也不太会见面。
嗯、
但是像小江他们现在就是有在同个小区社区的朋友，就会觉得很开心。
就我们三个人，然后住在一个小区，我们也可以工作日、下班之后一起在家里一起，比如说吃个夜宵啊、喝酒啊。
因为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在生活，就不完全是工作那个状态。
我们也会一起打开电视，就一起在聊天，就感觉很。就感觉跟之前不一样了嘛、就你之前来过、来过我们一次、就是我们当时三个人，然后对我们四个人，
我觉得甚至有种家庭生活
老友记的感觉，
对，就有点像是稍微远一点距离的老友记。
对，我们群名叫老友记。
那我觉得我们在伦敦很快乐，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住得很近，我们可以随时想见就是出去玩，这
是
一个原因，
还是一种 neighborhood 的感觉。
对、
守望相助。
但是可能那时候没有工作压力吧，就是或者是，
对，没工作压力确实更快乐。
就是上学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在就算现在在工作状态，但是比如说我们有习惯说每天晚上都比如说聊聊天啊，或者喝个酒之类的。
不会，
很累。
不是，我说如果离得远的话。
对，离得远就不会。就是如果离得近的话，就有一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相约一起吃晚饭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工作满到那个程度是完全不能来参加这种社交生活。
就每天晚上开 party， 这种轻 party 就是，就是比如说一起在那个院子里吃，哎，就像那个爱情神话，就是那一幕，他们就在那个院子一起吃晚饭。然后放点歌，然后看电影，
看个电影，看个投影什么的。
对，
我们俩就实现了，今晚就看电影，
是，
就感觉很棒。还是不一样，
所以还是
真的不一样。
对，我觉得人更重要一点。
反正地方都是在旅居，一直在路上，就
是
没有一个很固定说一定要在哪里定下来的，
对，
那种想法。
对。
我想起之前我可能在伦敦虽然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因为跟因为跟小赵住得近，我就想到煮个火锅我就背个锅去了。
然后还想一种，其实我不管是我想做过一种很慢节奏的生活，这是和朋友很慢节奏的生活，就比如说我可以六点之后就出门散步。就是不管周围风景什么，但是我就想去散步，我就想下楼看看。就是
其实还是因为工作第一年被互联网公司有一点点伤到了，
不是有一点点。
今天可以散步，慢慢的到海边，特别治愈。
对对。
哦，关键是跟朋友们吃的近一样，就我们吃的很还很就还蛮相像的。我们俩种天天吃不让吃的人。
是的。不然是探店小王者，我
们是。我们上去上海玩，没有吃一顿中餐，玩了三天，好离谱，
离谱，
吃的很像，我们俩就还行。
但是我觉得上海可能不吃中餐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你来青岛，
确实，
没有，我们第一顿是海鲜，今晚也是海鲜，就第一顿和最后一顿都是。
我们其实摸出了感觉青岛的日料啊，或者是 brunch 店。那种小风格很有特色，自己特色装潢的店还蛮多的，
挺好吃的。
对，小而美，就是。其实青岛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已经算慢的了。
它应该算慢的。
我们毕竟是刚刚从一个一线城市过来。
你会喜欢的，这里的咖啡超便宜，我们天天点咖啡外卖，就是十多块钱。
我要出去探店。
我觉得杭州的余杭区和拱墅区完全就不是一个风格。我觉得杭州的感觉很像在伦敦，就每个区有自己的功能划分，
是吗？
然后那个装修什么都不一样。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是余杭区比较特别吧。
哦，
因为余杭区是因为某些企业，就是它有点是以这个企业为
核心，就是比如说去拱墅区或去西湖区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感觉它的每个区的功能划分，或者是一些人文的，或者是那种店啊什么，感觉都不一样，就很像就是每个区长的可能都更明显嘛，就是东伦敦、西伦敦什么的差的特别大。 然后在宇阳就感觉简直就是互联网导致的是互联网气息，所以当时去桐庐说哇
太爽
就好
被洗涤心灵了，
对对对对对，
哦，一个砖头拍下去余杭区能砸死十个都是互联网
对，因为我之前去年的时候就是就当时跟前任就是会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吃完晚饭然后就去运河边散步，然后就是一直聊天啊什么，然后就大概会聊到晚上十点左右，然后可能到回家之类的，然后就感觉生活节奏就很慢其实。
嗯，
我们俩是觉得
最近其实是有的。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到就是能陪你干这些事情的人。
嗯，
不然在哪里都是
孤家寡人。
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就每天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好像也不知道去干嘛一个人，所以就还不如工作，
所以你就拼命工作哦，对了，今天是端午节然后我们小赵同学还上了班，
是的
就
是上了班然后奔波了7个小时来到了这里
嗯，是的，然后我们2个小时之后又要去海边看日出
看日出
我们俩可以拒绝吗？
哎，你们有看？你们之前有看过日出吗？
嗯，之前在泰山顶上，很小很小了，就跟爸妈去
啊。这多久之前？
我好像没有
哎。啊，你没有吗？
啊、
看，他第一次给了我们，你们要珍惜。
我印象里面就是专门等着去看日出，没有。
我看过好些次了。
嗯，我
是专门等着去看吗？就是在电在那个地上，
嗯，对对，
坐着，
对对对，
我也非常多次
啊，咱们俩一个零一个，
没有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有印象中还是有
啊，
在海边呢，
我有
在海边
也有，
我没有，咱俩怎么回事？
在草原
浪漫值满分，
还有在草原上也等过日出
哦。那我在青海湖那次也等，但是也没有、
啊、青海湖
那个
哦，还有泰山。
哦，我是在泰山，在、
嗯、
小学太小了，
上
大一，我记忆就没有这个。
嗯，
青海湖。
所以我们两个对日出执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比较稀有，觉得看、
没有，我突然就觉得没有办法拒绝了。
哦，天哪！因为我们的小冰雹都没有见过。为什么没有看了那么多次日出呀、啊？
好想去海边看一次日出呀！好想去海边看一次日出呀！
快快快，满足一下！
要是明天没有太阳，要是今天没太阳，是不是每天继续拉着我们？
每天3号4号每天都去看。
我们先提前问一遍。
No no， 只有明天早上
看
一次看日出的机会。
哎，周二周三都可以、啊、晴天你再选一天，如果明今天没有的话，
而且下一个民宿更近，哎，离海更近，
嗯，就是厕所
你要让我在厕所上看等日出
没有，就是厕所外面是个房间，然后房间那边的窗才是对着海的，
我没仔细看，他
只是说那个卫生间的窗是可以有透明跟不透明两种可能但还是在房间里面的。
嗯，你就周二周三不行再看一次，
怎么好像变了，现在要陪我当初是谁第一个提议要在海边看日出啊？
因为我看到那个小红书很好啊，就我发你们看了没有、
嗯、
但是其实海边所有的日出都很像、
嗯、
没有什么区别。
哎，我们在
没看过
啊、
嗯、
我们在海南为什么没有看？
他刚说没有办法拒绝，开始找借口。
哎，我们在海南为什么没有看呢？
因为没有太阳，
下雨，
天台风天。
我怀疑我们是萧敬腾。
每天都是台风天。
真的，我们这几天啊，但也有晴了，就有晴有阴，反正是还好。
我们只要一到工作日就、
啊、
一到工作日就变晴了、
嗯，对，
一到休息日想要出去玩
就
变阴。
就是我们
就
应该带上电脑，然后去海边的。brunch 店，
对呀、
啊，
我们上回去那个 LV 店，那个 LV 展，那个 LV 展，
有一个 LV 展览，在青岛贴满了大街小巷大广告牌，
哇，
这个我们剪下来的、
嗯、LV and、
嗯、
那我们其实预期它的展览可能不是很有趣，
嗯、
就是一些商业的一些展览、
嗯，
但其实进去之后还讲了很多关于历史啊，还有一些
嗯
进阶的。 背后的内容还我觉得
还有一个
比我们预期要高了三分、
那个、对、
嗯、
主要是免费的
哦，我也在杭州看过，
去看看吧
这个。
好呀，我没看过。
不是当时
看过同款这个展览吗？
快闪店对吧？是有快闪店。
不是快闪店，是它搭了个棚，搭了一个那个展区。
对，就是搭了一个棚，然后里面还最后地方是一个装置，是 Kinect 体感的那个。
没有啊，
不太一样。
然后就前面是讲好多各种哪年的这种秀款啊什么什么的。
哦，对，秀款
有。那会包含这些之前，但是可能开头结尾不太一样。
那我们下次再安排，这两天再安排一下。
可以、啊、可以、
啊。它在哪里啊？
对，分那个
离我们都不远，其实在奥帆广场、
奥帆
中
心
5号门，
我记住了。
对，
我们俩去了两次。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没有做，就还没来及落地三天两检满足，然后就
我们是不是
也进了？
嗯。
那怎么说，这一期播客我们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
顺利的、
愉悦的结束了，在这欢声笑语中。
啊，是的。
嗯，因为有两个不爱看书的人想现在睡觉，
我有一种负罪感。
那今天关于旅行的播客就到这里了，欢迎各位有什么跟我们想聊的，
不是可以邀请我们去体验一些数字游民的生活啊。
嗯，是的，
我们都不会拒绝。
记得把邮箱贴上去，这次，然后就
上次都贴了。
有什么感兴趣的话，
我们既然是有邮箱，
我们联络哦。拜拜，
拜
拜。